好，感谢神。今天这个安排会变成这样，是有一个会是有一连串的这个效应哈，就是老师母在周一的时候跟我说，他可能会来不及。那本来我是带敬拜的，然后变成我讲信息，然后本来我是打算又讲信息又带敬拜的。后来令田师母就联络了请佩莹传道替我带敬拜，所以就变成佩莹传道又做主席又带敬拜哈。好，那感谢神啊，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打破世代的咒诅哈。那想到咒诅，大家直接联想到什么？先不一定要看的，你直接联想到什么？是电影里面特别有一段时间那个什么，港片对不对？各种巫术、蛊毒对不对？或者是什么有人养小鬼哈，释放小鬼来扰乱人啊。所以在讲义上跟 PPT 上面写的就是民间普遍的认为哈，就认为咒诅是一种无形力量的牵引，对不对？具有法术性，而且一旦释放就会自动的运行，然后又具有这个破坏以及毁灭性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好，例如刚刚讲的东方就有各种巫术啊、命理，特别我们如果看小说看电影就会看到，觉得在云南贵州那边，对不对？有很多的巫术是从那边来的。那西方有没有呢？西方其实也有，对不对？其实连在那个教会里面都有，还有那个铅制的咒诅板，然后有巫毒娃娃哈。那其实我们就是华人看风水，对不对？然后这个看排八字。那西方做什么？看星象，对不对？占卜、塔罗牌。然后现在很流行的是叫做宇宙能量，有没有？现在年轻一点的，对不对？很有的时候在一些国外的影集都会看到，他们时不时就提到啊，我觉得这个能量怎么样怎么样，宇宙能量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那这个甚至于咒诅呢，我们还会觉得别人的话语对我们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有影响？如果有人咒诅我们，你心里会不会毛毛的啊？对，所以我们也其实也认为别人的咒诅也可能是使我们落到某一些困难的处境当中的原因啊。然后并且这些咒诅呢，我们会认为它具有持续性跟循环性，所以有的人会感觉哈，在人生当中如果他有一段时间的不顺利啊，比方说感情的不顺利，然后关系的不顺利，金钱的不顺利，健康的不顺利啊，或者是总是遭遇相同的情况，比方说不断被人家骗，那或是感觉在人生当中被某一些力量压迫的时候，这时候一般人会做什么？会想要做什么？你听过的很多人会做什么？会想要去找那个，对不对？就是要不然就是你有厄运啊，对不对？你有业力啊，然后反正就是要不然就是要看个风水嘛，对不对？然后你家里面那个风水师竟然拿个罗盘在那边走来走去，就会跟你说啊，你的床呢方位不对，对不对？你门一进来呢要贴一片金箔，好，然后各种各样的啊。我们会认为呢，我们所碰到的事情跟困境，它是一些外力所引发的。那因为认为是外力所引发的，自然就会认为，那我也需要借助另外一些外力来化解，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外力来化解，我们就会持续落在困难里面，甚至于会祸延子孙。但当人这样认为的时候，好，其实我们试图用，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的困难是因为一些神秘力量所产生的，我们就会试图想要用另外一种神秘力量来处理它。 那这种试图以外在或者说神秘的力量来解决的方式，往往并不解决真正的问题。在经验当中，我们会发现，要不然就是徒劳无功嘛，对不对？然后白白消费很多的力量跟资源，要不然就是觉得它有效，然后反而就让我们落到另外一种恐惧跟网络里面。你如果去那个看看运势啊，对不对？或者是你去找一些算命的啊，或者是那个风水啊，就会告诉你要避免一些事情，然后要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如果又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很惊慌很恐惧的觉得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使得这些事情又临到我啊，这个是一般的认知，对吧？那当然我们不否认灵界的存在跟灵界的能力，圣经也有关于交鬼的记载，但是这些外在的势力所引发的困难，其实并不是真正圣经当中对于咒诅主要的观念。圣经里面也有关于咒诅的教导，而在基督信仰当中的对于咒诅的认识，其实与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不同。所以就希望透过今天跟大家的分享，我们能够得着打破这个世代咒诅的能力，对于世代的咒诅，我们能够有一些准确的认识。那最终呢，是希望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能够在基督里面。这个世人讲什么逆天改命，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改命？可以，但我们怎么改命？人家是逆天改命，我们是反其道而行，我们是顺天改命。只是这个天呢，这两个天它有意义上的不同。我们的顺天改命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位独一的真神。那世人的天呢，可能认为是你的天生的 你的命运或者是种种的。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在主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因着你的爱，我们真知道你救赎我们，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主，你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是要经历与你那爱的关系，能够经营，能够成就在我们里面属天永恒充满爱与荣美的生命。主，你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得百倍，在来世能够得永生，这是你美好的应许。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并且进入到这真理当中，使我们都能够活出一个一天比一天越来越好的人生。祝福我众弟兄姐妹孩子，也求主的恩典跟怜悯来托住软弱的仆人，让我们分享在这当中我们都得着益处。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那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讲到咒诅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旧约希伯来圣经呢，其实讲到咒诅是有这两个字。那大家的右边它是意思是被看轻、被降卑，然后左边呢，意思是被捆绑、被驱逐、失去生机。但是在希伯来的神学观里面，咒诅不是一种能够独立运作的神秘法术，更不是巫师口中就是念念咒语然后发动的能量。咒诅其实是与神和人所立的约，以及与我们生命的景况有关。所以在这边其实这是第一点，咒诅其实第一个是违背与神所立之约的后果。在圣经里面 认为的咒诅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神秘力量啊，或种种的。那我后面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作为基督徒你就不太需要去考虑那些神秘力量，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怎么样比这世界的更大。当我们里面领受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做主掌权，圣灵与我们同在，你里面有所充满的就不会被别的充满嘛。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会被一些事情搅扰，会被一些灵搅扰，其实会被搅扰的原因呢，真正的关键就是那充满在里面，或者说应该要充满在你里面的不丰盛、不饱足。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给恶者留了地步，这个地步就是他合法住在你里面的地位、权利，所以使得我们会被搅扰。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信仰，真知道主与我同在，真知道神给我们复活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属神的生命一旦丰富起来，你是百毒不侵的，好吧？啊，所以可以跟你旁边的说，你是百毒不侵的。哎，这个世界一直充满了病毒嘛，像我现在就是感冒，感冒其实不是因为我接触了病毒，而是一直都存在的事物，然后当我软弱的时候被它怎么样趁虚而入。所以同样的，这个世界确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灵，充满了各方的势力，特别是从世界跟恶者来的，他确实不断的试图要侵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奴仆，就用各种各样奇怪的观念使得我们被辖制。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使自己不被入侵？不是跑到一个无菌室嘛，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对吧？而是让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属基督的圣灵能够丰富起来，我们就能够不被这些事情搅扰啊。那为什么说咒诅？首先在圣经里面的观念，第一个是与神立约的，就违背与神立约的后果，这个在生命记的第一章的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语，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好，这个接下来我们都想要，对不对？念大声一点来，请。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要不要？ Amen。 但没完哦，十五节到十九节，来请一起读。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人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你说怎么差那么多？我们的上帝有没有一点极端？怎么没有中间值呢？好，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什么约？既然是约，对不对？你知道有约看起来就是很就会比较极端啊。比方说，我跟你约好要帮你做一件事，然后什么期限要做好，没有做好我就要赔偿，看起来会不会很极端？不会嘛，对不对？我们常以为神为什么那么极端，是我们忽略了这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好，那我们要首先认识，对于认识神，对于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而言，恶者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柄的，因为我们是在与神所立的约中，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与魔鬼的律中。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这个咒诅不是巫术或是神秘的魔术力量，而是盟约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必然产生的现象。好，那这个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它清楚表明了受咒诅就是违背与神立约的后果，所以咒诅本质上是神公义审判的彰显， 以及神恩典保护的撤回。也就是说，我们都假设我们如果没有受到那个外力的影响，我们都应该顺利，是不是这样？但这个假设是不是准确的？不是。我们都会假设预设说我应该要很顺利，所以当不顺利的时候就觉得不应该，对吧？但是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应该要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很顺利，对吧？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约，告诉他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也蒙福，那也蒙福，这确实是需要从神那里特别的恩典跟保守。啊，那因此，其实当人违背这个约的时刻，很多时候神只是稍微把他的保护，可能就稍微稍微的拿开一下，让我们看见事情的真相，人就受不了了。只是看见事情的真相啊，所以我们能够好好的生活，种种的，其实那真的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那神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其实是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告诉以色列人，遵守盟约就得祝福，背叛盟约就招致咒诅。其实咒诅意思就是，你按照神的真理而行，你就会得福嘛。你违背神的真理，还不只是不行神的真理啊，还去做别的事情，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你就会发生不好的事。这件事情就跟你好好的努力的工作，诚实的殷勤的来生活，对不对？好好的做，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慢慢越来越好。然后你不这样做，反而呢就是去上班还要偷公司的钱啊，然后那个在家里呢什么事也不做，那我们都知道这必然就不好嘛，对吧？所以神与人所立的约，其实我们要晓得，神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实际的状态，并不是上帝要另外做一些什么使你倒霉。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当然，神会透过环境希望能够唤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正道上。啊，好，首先第一个，圣经里面咒诅的真正的意义其实是这个神与人之间所立的约，而人违背他。那么第二个，咒诅是什么来的？就是因罪所产生的结果。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经。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这里就谈到世代的咒诅，对不对？就不是只有一代。但世代的咒诅，我们对它有什么误解呢？首先我们来看犹太人的误解。犹太人因着对圣经不够完整的认识，以及受到两约之间文学的影响，导致犹太人普遍认为世上的灾难、残疾、疾病都是犯罪或是邪灵捆绑的直接结果。所以他们把许多先天甚至于后天的问题都归咎于先人所犯的罪。这个观念一直影响到耶稣那个时候都还在，对不对？那在被掳的时期，以色列人的俗语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就很明确的表达出这样的概念，对不对？明明是父亲干的事，但结果却是儿子倒霉，对吧？但是这是犹太人普遍错误的观念啊，所以到了耶稣的时期，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三节，让我们看到门徒看到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就问嘛，说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祖先犯了罪，还是因他的父母？耶稣回答说，都不是，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所以犹太人这种错误的认知，其实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也有类似的观点，对吧？所以我们会认为我们的困境 是与上一代的错误有关。那相信轮回的，还会相信我们这一生的困境与我们上一世有关，对不对？那这样子的相信，这样的观念，其实使得我们在今生的处境变得非常的复杂，而且很难以处理，对吧？如果你的问题是因为你的祖先干了些什么事，那你怎么处理？好，如果是上一世做了什么，我们怎么处理？所以有些人就会认为说，所以你就认命，对不对？轮回就是说，所以你这一生你就是来还你上一世所欠下的债，还完之后，我们就期待在下一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一样，对不对？比方说，很六道轮回嘛，对不对？就是说你啊，你上一世呢，这个本来是什么什么，然后因为你干了什么什么，所以今生变成人。然后你如果这一生呢还不没有做好事，你下一世就会变成猪。啊，对，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嘛，啊。但如果我们这样相信，其实我们的人生会变得很复杂。仔细想想，其实是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正确的观念在旧约就已经有讲了，以西结书18章19节那边，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也有读到，对不对？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如果儿子行正直合理的事情，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他必定存活。那每一个人要承担自己人生的结果，义人的义必归自己，恶人的恶也必归自己。好，那回到圣经的教导，我们来看，有人会提出出埃及记20章5节来说，你看，神追讨人的罪，直到3、4代，所以有没有世代咒诅？有，对不对？但如果我们仔细看，这边所说的是一种人，叫做恨我的，就是恨神的。而这个恨神的，在希伯来文语法中指的是现在进行式，或是延续的行为。他所说的是，如果子孙后代主动延续模仿了祖先对神的仇恨与偶像崇拜，他们就会继续承受这一份因罪而带来的后果。神是公义的神，既然他与以色列人有约，就要依约而行。但是这节经文的重点其实不在前面哦，而是我们要对照第6节所说的是施慈爱到几代，到千代。我们要看到前后修辞的排比，3、4代对比千代，那表达了什么？就像我跟我的孩子说，你如果认真读书，按照我们的约定做，好，应该是这样，你如果不认真读书，不按照我们的约定做，然后你搞砸了，我就要扣你1000块的零用钱。但你如果认真读书，按我们的约定做，那你就会得到10000。请问这个约是恩典的约还是苛刻的约？
恩典的约。
所以神对于这个所谓的咒诅追讨他的罪，你看，你要我们的重点要放在是3、4代对比什么千代啊？那这其实表达神乐于施慈爱更胜于审判的特质跟意图。神把这一节经文摆在我们面前，神的意图是什么？是要我们得着千代的恩典，还是要我们害怕那3、4代的这个咒诅？得到千代的恩典。好，那么这个神，我们在圣经当中其实都会看到，神对于审判可以说是尽可能的叫恩典的审判，缩限的审判。但是对于恩典呢，是什么？是慷慨的恩典，而且尽可能扩大这个范围，扩大解释。也就是说，上帝 纪念我们在他面前那不完全的摆上，不完全的顺服。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很多的问题？有。所以 那上帝如果认真跟我们算我们每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啊，所以诗篇才告诉我们，神若就察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啊，更何况在耶稣基督里有他的宝血涂抹洁净遮盖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算为义人。啊，那么我们看到以西结这个先知啊，就很明确的告诉了以色列的百姓，就是每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到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那当时就流行刚刚所说的这一句充满宿命论的民间俗语，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啊，所以当时社会他就是那以色列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国破家亡，在巴比伦受苦，是因为我们老祖宗犯罪的结果，我们是无辜的，我们太倒霉了，我们是牵连了，是被牵连的。但是其实在当代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埃及，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仍然在拜偶像，仍然在做着许多神所不喜悦的事？而以色列人这样的观念，其实与现代就是世代咒诅的宿命论，其实就是同样一个延续下来的，也就是我们把当下的痛苦跟失败，就认为这是过去世代的原因啊。所以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啊十八章，其实写了一篇长达全篇的这个大论哈，用很强烈甚至于有点愤怒的驳斥这种不负责任的神学观。以西结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人是要面对自己所做的，或善或恶都归于自己。这一方面是叫人无可推诿，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我们释放自己自由。也就是说，这一生，我的这一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有完全的选择权。我有表达清楚吗？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的这一生我是有选择的？我不是因为上一代产生的影响必然产生的结果，不是。在神的恩典中我是有选择的。好，那我们就要来看那世代咒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不否认遗传基因跟环境。每个人出生哈，有没有天生的特质？因为高矮胖瘦至于贤孝各有所不同，遗传自父母基因有给我们的优势，也有给我们相对需要克服的部分。但是真正对我们有更大影响的，其实除了基因之外，再来就是我们幼年时期原生家庭的环境。所以近代心理学就很喜欢研究原生家庭的创伤嘛，对不对？原生家庭的创伤是不是很真实的？是，确实我们在幼年时期在家里的记忆会带给我们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是负面的，对我们而言，其实就像是世代的咒诅。啊，例如很多很多例子，就是在暴力、酒瘾、懒散的家庭成长的人，人很容易就复制上一代的模式嘛。啊，比方说在家暴的环境里面成长的女性，她明明很讨厌那样的状态，但你会发现到后来她选择的对象，往往都偏向这样的特质，因为人的心里有一种寻求熟悉的 安全感的这样一种倾向啊。那么遗传基因跟环境确实是会影响我们。那第二个世代咒诅的真相，第二个面向就是我们思想当中坚固的因类。我们所接受的观念其实从几个地方来，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对不对？或是一些宿命的言语。比方说，如果你在小的时候 在你家里，你常常听你爸妈说啊，我们家就是命很苦啦，或者是听你爸爸还听妈妈说啊，男人或女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啊，又或者是很从小就听家里说，这个你是活在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你没有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就是让别人把你踩在脚底下啊。所以《倚天屠龙记》里面那个张无忌的妈妈啊，在要过世的时候，在他耳边讲了一句话，有人记得吗？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那句话影响了张无忌一辈子。如果有看《倚天屠龙记》吗？好，好，那这些内在誓言其实会牵引我们做出判断跟选择，而我们以为我们是在自由意志底下，却其实是被这些内在誓言所牵引。好，所以我们讲第一个世代咒诅，第一个是遗传基因会影响我们，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会影响我们。第二个是我们所接受的强固的信念成为我们的内在誓言啊。那内在誓言再讲的，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更清楚一点，像有的孩子他从小在很贫穷的家庭里面长大，他内在誓言就是我以后就是要赚很多钱，于是他这一生就变成把赚钱作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啊。好，那再来第三个世代咒诅，其实是我们给恶者合法的地位。那我们停留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给恶者留在我们生命当中影响我们的合法位置。那恶者是做哪些事？欺骗、偷窃、毁坏。他毁坏的对象、毁坏的标的是什么？偷窃、欺骗、毁坏，其实都是在毁坏我们这个人，对吧？我们要承认属灵征战 的真实性。我们的基因会存留上一代给恶者或是给罪留地步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当一个家族的长辈他如果长期参与巫术、通灵、邪灵崇拜，或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在灵界里面与恶者产生的关联，做出了实际上不好的选择，这些选择确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我们常其实我们可以从灵界来去看见，但灵界的瑕疵它是显明在我们生命中的哪个部分？其实在现在呢，有一个叫表观遗传学，它告诉我们一个很颠覆性的答案。我们之前认为人生下来那个DNA 的排列顺序就固定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但是表观遗传学却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就是一个人的生活选择虽然不能改变基因的序列，但会深刻的改变基因的表显与开关。那个答是错了，表显就是 你基因当中什么特质会被打开，什么特质会被关起来，而我们的选择改变了我们基因当中某些部分的打开，某些部分的关起来，这个会部分的遗传到我们的下一代啊。所以我们的决定跟选择它确实是会影响我们这个人的啊。越来越多的科学开始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过去往往是用结果来去回推，认为它就是天然的，但现在越来越发现，其实那个结果它是人经过意志选择之后产生的现象 好比现在有那个嘛，有那个研究说，哎，有一些特别问题的人的情况啊，比方说有毒瘾的人，有酒瘾的人，有色情的瘾的人，他的脑结构是会改变的。然后于是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论点说啊，所以这些人他们也是身不由己，因为他们的脑就长这样，所以他们这个行为就表达他们有特别这样的需求。但越来越多科学家发现，开始注意到一件事，究竟是他们的选择影响了他们的脑部结构，还是他们的脑部结构真正完全的辖制了他们。好，我认为啦，三七开了，30%是天然的倾向，70%是我们生命的选择。好，刚刚讲表显这个遗传学，好，表观遗传学让我们发现我们的选择会影响跟改变。就比方说我们都认为人越用脑会越来越聪明，对不对？那你连 IQ 你都相信它可以改变了，为什么不相信别的可以改变，对吧？那一个比方说太多这个例子了嘛，就是那个一个父母都没有读过书，然后孩子开始认真读书，然后学习成绩表现很好之后，他的下一代会读书还是不会读书？会吧，通常比较会读书吧。那这个改变从哪一代来的？从中间这一代来的，对不对？如果他所做的努力都不会改变的话，那这个程序应该不断的重复嘛。就是他生，就是说这一代生下来之后，从不太会读书，慢慢越会读书，然后当然下一代要再来一遍啊，从不太会读书，然后再慢慢变得会读书，对吧？那就像我认为啊，哈，老牧师师母他们并没有在音乐上显现出特别的才华，对不对？那经过我跟林恒师母这一代，因为我们去发展这一块，于是在我们的基因里面表显就是开关就产生了变化，然后我们再遗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我跟你说，我真的发现宇恒跟约瑟的音乐天分都比我高啊，对啊，都比我高。好，但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功劳，有，因为我们做了选择，使我们的基因的打开跟关闭产生了影响，对吧？所以弟兄姐妹，你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你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好，那换句话说，基因或许是生命的剧本，但你的生活选择却是导演。也就是这个剧本它摆在那里，但导演可以决定他哪一段戏他要演，哪一段戏他要删掉，最后呈现出最后的戏剧的状态。那也许你的肉身的父母祖先给了你一副容易肥胖、容易生气，或者是带着某些疾病风险的基因剧本，但你今天选择吃什么，怎么样管理压力，是不是坚持运动，是不是能够选择过圣洁规律的生活，都在不断的重新改写你生命当中的基因开关。所以你的选择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这从生理学、从信仰、从精神各个层面，它都是可以带来影响的。那我们就要来看好，我先做一个小结论。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不断的在倾向告诉人说啊，这个就是你是不需要改变的，对不对？你就做你自己这个样子，但这却是恶者给人最大的谎言。 因为这会使我们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真理，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主观的，没有客观的答案。而所有的事情都是人主观认定的时候，其实人是没有办法真的相信自己的。所以非常主观认定自己的人，其实他内部一定有，内心一定有另外一面叫做非常的焦虑，因为他需要不断的去证明他的认定是对的。那也许我们天生有一些我们叫做倾向，但刚刚已经说了，我们的选择其实是会影响我们天生的倾向，我们会改变我们基因当中什么东西要开，什么东西要关。那如果我们没有，那我们要按照什么样子的标准，或是用什么来去做决定，我要应该要发展什么部分？如果没有真理的话，那我们就乱发展嘛，就发展成我们认为自己舒服的样子。但舒服的样子常常不是好的样子，常常是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小孩子基本上都爱吃糖，但应该没有一个父母会按照小孩子想要吃糖的量给他吃糖，对吧？好，我们有很多我们属肉体想要的是那个让我们觉得舒服嘛。我们如果没有真理的话，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去行事做决定，但最终我们都要吃自己所做选择的结果，它在我们人生当中什么时刻爆发出来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按真理而行，我们的选择错误的时候，我们以为前面没事，到了一个时刻突然间一大堆问题同时间冒出来。这个现象在什么地方显明的最清楚？其实就是我们选择怎么生活嘛，对不对？这个年轻的时候熬夜三天三夜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年轻的时候天天大吃大喝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两天吃一顿，有的时候一天吃五顿，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那你现在就会发现，你年轻的时候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什么时候你会有感觉？中年以后你才有感觉，对不对？你才有感觉。所以同样的，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决定，你不是在那个时候会有感觉的，只是当你开始感觉的时候，你要付上加倍、三倍、五倍、十倍的力量来去弥补、挽回，或者是最后只能够做部分的损害的控管。你在减损的是什么？是你年轻的时候，是你过去错误的选择。那因此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当怎么选择，而且这个选择的能力跟确据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就要讲到，那我们怎么破除这世代的咒诅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认识相信并且领受赦罪的恩典，以及领受新的生命，就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然后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要领受耶稣基督死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死给我们什么恩典？PPT 可以往下哈。OK， 那好，阿宝字弄好小，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基督的死给我们的恩典是断开罪恶的控诉，破除求偿的权势，并将我们从一切黑暗势力中释放出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知道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免除我们的罪债。也就是说，当我们领受了主赦罪的恩典，那个罪的债不会再成为使我们不能够 好好经营我们人生的原因。好，就像很容易理解的，这个有的人这一辈子没有办法翻身，就是因为他赚的钱都要拿去还债，免了债对人是不是很大的恩典？因为他可以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人生，使人生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好，那刚刚看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罗马书六章三节到五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既借这十字架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好，首先我们第一个知道你要破除世代咒诅的秘诀是什么？是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过去不论是从遗传来的，从家庭原生家庭环境来的，所有的这一切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这一切都与主同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二个，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生。耶稣基督的生是打破罪恶的循环，赐下新人的生命，使我们能够以新人的生命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帮助是，一方面免了我们的罪债，另外一方面给我们一个新人。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非常真实的改变。当我们相信并领受主的赦罪之恩，愿意让耶稣基督做我的主，宝血的大能会非常真实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首先你会感觉到重担脱落，你会有新的盼望跟力量，会有出于圣灵的平安和喜乐在你的里面做印证。而这种非常真实的知道自己不再被罪捆绑的认识，是新人生命的种子，是我们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的大能。好，所以弟兄姐妹，不论我们信主多久，天天要告诉自己，在我里面有一个新人，我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我要活新人，并且我一定能够靠着圣灵能力，我能够活新人。因为罪和死的权势已经与主一同死在十字架上了。基督徒，我们是一群自由的人。自由在哪里？很诚实的跟大家报告，如果我们还犯罪，那个叫做软弱，不是我们一定得犯罪。我们可以不犯罪。其实很奇妙的事情是，靠着神的恩典，你真的是可以做决定的。好，比方说你真的可以决定接下来两个小时你绝对不生气，可不可以决定？可以吧？可以嘛，对不对？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接下来两个小时你真的很难生气啊。好，那我们把这个决定再往下延续长一点呢， 是不是渐渐的就会变成我们的生命？那你说你会不会有难过的时候，忍耐的很难过？会吧？好，那忍耐难过的时候，就我们可以到谁面前？到主面前来。对，跟神说，主，我这个决定，我遵行你的旨意，但遵行的我有点辛苦。然后到神的面前来，你才会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赐下奇妙大能的这个神迹。好，我们认识主的死跟复活之后，再来我们就要明白并且进入基督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唯有仔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了福。好，我们有了新人的种子，接下来在我们一生的旅途就是好好的跟随主，遵主道而行，时常亲近神，顺服他的旨意，使那在我里面的新人一天一天成长茁壮起来。好，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够越来越好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让在我里面的新人一天一天成长强壮起来。我们常常宣告他必兴盛，我必衰亡，对吧？那我们要让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实际。那再来，我们要怎么操练？其实还是回到我们的话语，我们要让我们的言语成为祝福的管道。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的所结的果子。那我们要说什么话呢？首先第一个，要向环境宣告神得胜的话语。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面对环境，宣告神的得胜，宣告神掌权。那对别人要说什么呢？要传递祝福造就人的消息。民数记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几节可以背下来哈。我们练习一下，看你们逢人就说，好，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然后我们要对自己的心说属神的真理。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领受，就成为基督徒，首先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对于咒诅的利益呢，你可以缩限在一个很明确的范围里。 成为基督徒呢，你真的不用害怕什么有人在千里之外，然后天天拿一个娃娃拿钉子钉你，也不用天天想说啊，我是不是这一周犯小人，对不对？要去戴一个什么什么戒指啊，防小人，也不用担心你家里装潢什么横梁、什么梁、什么门，或者厕所开在哪里，什么对什么哈，然后或者房子出来有一个什么煞。很多了，那个权势存不存在？很存在，但是对于信靠主的人，它是无效的，好吗？
好，
那个权势是存在的，但对于信靠主的人是无效的，是无效的。好，所以不论你的家庭或家族过去有什么问题，新的循环都可以从你开始。你是对于你自己以及你的家族乃至于你的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力的人，好不好？
好，
跟你旁边说，你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人。所有的循环可以从你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希望有新的开始，就要知道怎么样让它开始，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做出改变，改变的方向就是基督的真理，力量的源头也是我们的主，永恒的盼望也在基督耶稣那里。所以如果过去你虽然是基督徒，但你觉得这个信仰对你的影响只局限了在某一个小部分，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这个选择会使我们错过了上帝要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典。那另外一个部分，如果你过去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未来能够过得简单，我真的说信靠主是使我们人生过得简单的非常的关键，因为你所有的事情你有算账的对象，你有商量的对象，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照样去做。那我前面也说很多的影响，不好的影响可能要二三十年之后才会看见结果，对不对？那好的影响也同样需要时间，因为会有这个时间差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信心。啊，你要相信，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在现在能够用的最好的方法。即使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像丢一个石头到水池里就有咚一声就有涟漪出现，但是它是你能够选择的最好的方法，坚持下去一定会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会看得见我们生命的果效，是吧？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新的循环从你我开始，我们有时间我们来分组，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听到的一些重点，还有你觉得你今天听到的哪些可以在你的生活中直接可以有一些行动去做一些改变。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我跟令田一起带，然后中这边前面请那个小竹姐跟徐哥，然后后面请淑娟姐，后面请淑娟姐，然后音控投影那边呢，你们就几个人可以一起分享，嗯。我们到五十分，五十分、五十五分左右。